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表示乌克兰入盟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因应俄国威胁，美国从2026年开始将在德国部署导弹。北约峰会强调，中共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将付出代价。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南部城市发布疏散令。威尔希为民主党参议员开出第一枪，呼吁拜登退选。美墨联手提出新行动，阻止中国洗产地和规避关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北约星期三在华盛顿峰会上发布的公报提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已经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个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之前美国一度十分担忧乌克兰是否已经准备加入北约，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决心确保基辅最终入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卡彭特向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为乌克兰提供加入北约的桥梁，这个确实是一项重要的成果。斯托尔滕伯格解释到，当乌克兰的战斗停止的时候，北约将需要确保那个是乌克兰境内暴力的最终结束，而确保战火永远停止的方法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它的侵略模式。星期三，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宣布，美国将在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北约表示，这个是为了抗衡当前局势所迈出的重大一步。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定向德国运出的武器将是自冷战以来欧洲大陆获美国武器中最强大的一批。这个也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明确警告。美国和德国发布的联合声明说，这样的不定期部署是为在欧洲长期部署军事力量预做准备，其中包括标准六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极音速武器。根据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的中程核导弹条约，这样做本应该被禁止，但是美国在2019年已经退出。北约在星期三发布的公报中提到，他们不能够低估北约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遭受攻击的可能性。根据北约峰会星期三发表的一份联合宣言，重新支持乌克兰建立击败俄罗斯的军力，并且说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也都加剧俄国对邻国的威胁。北约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提供俄国战争物资和政治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峰会给北京的讯息非常强烈且明确，我们清楚界定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责任。他还说，北约32个会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0%以上。宣言很明确，如果中共持续帮助俄罗斯，将会影响他的利益。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亦都表示， 第一批美制的 F-16 战机已经开始从丹麦和荷兰运交乌克兰，今年夏天将在乌克兰上空飞行。星期三，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市发布一道疏散令，指示巴勒斯坦人转移到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据说该地区在48小时内已经有几十人死亡。这宗疏散命令是通过空投的传单发布的，上面写着该地区仍然是危险的战区。传单列出两条安全路线，个人可以选择这些路线进行撤离。而星期二对南部城市汗尤尼斯附近阿巴桑的阿雅达学校的攻击行动是以色列几日来的第四次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他的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战士，他曾经参与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致命袭击。但是哈马斯星期二警告，这些袭击可能会使停火谈判面临风险。而来自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星期三亦都在卡塔尔举行一次会谈，这个是确保达成停火协议的最新努力。星期三，民主党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希开出参议院的第一枪，成为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首位参议员。威尔希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中指出，堵住的风险现在已经再高不过了，我们无法忽视拜登在辩论中犹如灾难的表现。但是该文指出，他对总统极为尊重，他提到他能够理解总统拜登为什么想要参选，他曾经从 Trump 手中将他们救出来，他想要再做一次，但他需要重新评估，看看自己是否是最佳人选，而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呼吁总统拜登退选。此外，威尔希亦都称赞副总统何锦丽是一个有能力经过认证的领导人，并表示民主党在摇摆州还有其他年轻充满活力的州长和参议员可以作为候选人。目前威尔希是第十个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人，之前其他人都是众议员。而另一方面，包括荷里活影星 George Clooney 星期三亦都在 New York 时报发表长文呼吁拜登退选。星期三，美国和墨西哥联合宣布一项新的行动，来打击中共及其他国家透过墨西哥运输钢铝产品来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并实施北美钢铁融化和浇铸标准。法新社和路透社指出，拜登政府在选举季推出的这项行动标志着旨在防范中共工业产能过剩的最新努力。华府之前已经警告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会令到大量定价不公平的商品流入其他市场。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兰纳德告诉媒体知，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钢铁必须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内融化和浇铸，才能够符合免税优惠，否则将面临 25% 的关税。而含有在中国、白俄罗斯、伊朗或俄罗斯熔炼或浇铸初级铝的墨西哥进口铝亦都会征 10% 的关税。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约峰会从9号开始在华府举行三日，峰会邀请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印太四国与会。南韩总统尹锡悦11号将出席长边论坛，讲到印太地区的优先事项。据白宫10号的声明表示，北约及印太伙伴将同欧洲联盟及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将讨论欧洲大西洋及印太区域在安全面向深化的连结，包括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令人担心的军事及经济关系，以及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白宫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同印太伙伴深化合作，启动四项新旗舰计划，分别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强化网络防御合作、就假信息挑战交换信息及透过专家小组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峰会场边讨论受访的时候，再次以连结盟友的外交主轴，强调印太四国与会反映北约和印太所面临的挑战及工作领域相连，并抨击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上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重返美国国会大厦，在议员就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进行投票前巩固和他们的关系，并感谢他们自2022年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泽连斯基预计将会见到美国参众两院领袖，以及一些涉及国防、支出、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委员会主席，并将在华盛顿参加这个星期的北约峰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对路透社表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之前尽管 Trump 在国会的盟友曾多次投票反对援助泽连斯基政府，但是民主党人和更注重国际事务的共和党人共同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英国新首相斯凯尔10号和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面对面会议上，赞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拜登在两人握手时候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盟友。拜登在华府出席的北约第75届峰会时候说，这项特殊关系至关重要，且比过往任何时刻都更为牢固。斯凯尔将在星期四向北约成员国领袖发表谈话时候表示，英国和乌克兰会坚定站在一起。他亦将再次承诺，在2030到2031年前，英国每年将提供乌克兰30亿英镑军援。英国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运送一批新的火炮弹药，还有90枚硫磺飞弹给乌克兰，为北约向基辅提供的庞大援助计划做出贡献。一名美国官员10号表示，拜登政府将恢复向以色列运送500磅炸弹，但是会持续留置2000磅炸弹。美国在5月暂停了一批2000磅和500磅炸弹的运送，因为担忧这些炸弹在战争期间对加沙造成的冲击。拜登政府特别担忧在拉法使用这一类大型炸弹，当地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难民正在避难。这位美国官员表示，500磅炸弹之前和要暂停运送的较大炸弹放在同一批运货中，因此遭到留置。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主要担忧一直是2000磅炸弹可能被用于拉法和加沙其他地方。由于我们的担忧不是关于500磅炸弹，他们已经依照正常流程一部分推进运送。官员表示，这些炸弹正在运送途中，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抵达以色列。美国官员10号表示，一架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舰在白令海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发现几艘中共军舰。海岸防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巡防舰船员侦测到3艘船只在阿留申群岛的安姆奇特卡海峡以北大概124英里。不久内，海岸防卫队科迪亚克航空站一架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在阿穆克塔海峡以北大概84英里发现第4艘船只。这份声明表示，这4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都在国际水域过境，但是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这个区域是自美国海岸线 向外延伸200海里的范围。第十七海岸防卫辖区指挥官迪恩少将表示，我们以存在来应对存在，来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围海域的利益不受干扰。中国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和重庆等多省的部分地区星期二持续遭遇暴雨袭击，当地灾情严重。重庆市单日最大雨量达到 363.2 毫米。重庆已经有15条河流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中共官方声称已经造成6人死亡，近7000人受灾，但是当局经常掩盖伤亡人数，实际伤亡人数不明。江苏连云港由于河流泄洪和暴雨袭击，到处一片汪洋，马路和农田被浸。西藏日喀则地区因为连日的强降雨引发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不单止电力通讯中断，多处路段被冲毁，游客和当地居民几百人被困。湖南洞庭湖堤坝缺口险情仲未消除，平江县九峰水库又因为泄漏使险情升级。当地民众披露灾情损伤惨重，但是官方封锁消息。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日四川盆地、江汉和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将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与此同时，从星期三开始，三峡水库将开始泄洪，引发民众对灾情扩大的担忧。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约首次话中共是关键推动者。俄罗斯被爆严重缺乏装备和弹药。日本护卫舰一度驶入中国领海，日本媒体话罕见。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美国会议员声援。美国制裁令支付困难，俄罗斯入口中国汽车受阻。中国女子在日本海水浴场失踪，漂流36小时获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2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北约高层官员近日透露，俄罗斯目前仍然缺乏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弹药和部队，俄罗斯将会由其他国家取得弹药供应渠道。此外，近期在欧洲发生的纵火袭击和相关可疑活动等，亦都是普京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路透社10日报道，一位匿名的北约高层官员在北约峰会开始之前向记者透露，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受到非常大的损失，目前缺乏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弹药和部队，只能够以小范围区域发动攻势。俄方因为咁动员缺乏经验的士兵进入前线。路透社指出，该官员说，为了维持攻势，除了北韩和伊朗之外，我们认为俄罗斯还会由其他国家获取大量弹药供应，普京亦会下达大规模动员令。而俄罗斯部队即使在俄乌战争受到损失，但是抵御能力已经获得显著改善。俄罗斯方面的战时经济还能够再撑3至4年。另外，据美国防务网站 ISW 战斗研究网站引用分析家的数据，俄军的坦克库存储备已经减少了42%，而根据预测，俄军处于可用可复收状态的坦克储备可能在1.5年之后，亦即是2026年初耗尽。分析家评估俄军坦克库存数量，主要是通过对俄罗斯多个露天旧式坦克储存基地的卫星航拍图片内容统计。根据对比，在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之前，俄军大概有6200多部库存坦克，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减少了2500多部，数量锐减42%。也就是说，由可用库存的角度来看， 俄军坦克库存在俄罗斯冲突全面爆发之后损失已经超过半数。乌克兰军队方面认为，现在俄军在一些次要战线就减少了坦克和战车的使用，减少战斗损耗主攻方向集中的坦克兵力。 ISW 的分析亦都认为，俄罗斯在2024年的全面猛攻亦都有试图在重装备库存消耗跌破红线之前结束战争的考虑存在。另外，49架 F-16 战机火速运往乌克兰。北约峰会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荷兰首相斯霍夫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丹麦正在将 F-16 战机运往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援下，运输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行动涉及机密，无法透露更多具体细节。他们表示，三国都致力于加强乌克兰的空中能力，包括现代第四代 F-16 多用途飞机中队。在今次的军事援助，丹麦承诺捐赠19架 F-16 战机，荷兰就承诺捐赠24架。另外，挪威亦都用行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挪威指出，将会向乌克兰捐赠6架 F-16 战机。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 F-16 战机对乌克兰的防御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乌克兰近日宣布，将会在年底前获得9套类似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对于不断被俄罗斯攻击的基辅是一大好消息。这些系统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爱国者发射车和来自瑞典的爱国者组件，而之前已经由美国和北约官员确认。海外媒体指出，这对俄罗斯的主力战机苏34的飞行员来说是个噩梦，因为俄军经常利用空中优势，用这些战机发射导弹对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现在乌克兰军空防加强，很有可能将这些入侵俄国的战机击落。为了抗衡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日益增加的局势，美国和德国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美国将会在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来展示他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另外，据最新消息，北约承诺2024年会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援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北约要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怎样增加整个北约的国防预算，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国防支出占国内总生产值 GDP 2%的目标，并且同时支持基辅。今年北约峰会的联合公布以更强硬的措辞形容，直指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推动者。有专家认为，这显示中共想两面讨好俄罗斯和欧洲的企图是几咁失败，甚至反而促进欧洲和印太盟友之间的团结，这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弹。中共驻欧盟使团指责北约公布涉及中国的内容充满挑衅、大话、煽动和抹黑，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北约提出严正交涉。有报道指出，北约峰会先前的声明对中共的措辞相当温和，但是今次声明首次对中共发出了直接警告，甚至警告中国恐怕要付出代价，这是北约的一个重大转变。日本防卫省的消息人士透露，海上自卫队梁月号护卫舰这个月4号一度在中国浙江省外的中国领海航行，当时中共舰艇在周边海域进行飞弹演习。据说梁月号当时正在进行警戒监视，中共军舰无预警闯入日本领海的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海航行的情况就极为罕见。日本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省正在了解情况。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7月4号上午，海上自卫队梁月号驱逐舰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短暂进入中国领海，当时梁月号正在执行监视中共海军公海演习的任务，它在距离浙江海外12海里范围内停留了大约20分钟。在中共海警船的敦促下， 该舰驶出了该海域。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就拒绝进行评论。在中日双方的非正式会谈，一名日本官员指出今次越界可能是程序错误。中方就说这一艘驱逐舰在接到中方船只警告之后，并未立即中断在中国领海的航行。中共当局怀疑今次事件是日本驱逐舰的蓄意挑衅，并且一直在度搜集和分析相关资讯。而日本政府方面就坚称梁月号进入中国领海并不违法，并且引述了国际法的无害通过权。中共海军军舰曾经多次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闯入日本领海，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16日，日本防卫省发消息说一艘中共海军测量船在前一晚进入鹿儿岛县屋久岛附近海域的日本领海，并且在领海内航行了大约1.5小时。消息说这是近3个月来中共海军军舰的第12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根据国际法，只要不危害沿岸国的和平、秩序和安全，各国船只原则上都可以在他国领海快速连续地通行。根据联合国在1958年通过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所有船只都享有无害权通过。在法轮功720反迫害25周年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同往年一样，纷纷录制短片或者发声援信，向法轮功修炼者针对中共暴行的和平抗争表达支持，并且表示美国有责任追究中共罪责。美国印第安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主席托德扬在录制的短片表示，美国有义务追究中共滥用权力和暴力的责任，确保中共不会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亚肯色州联邦众议员希尔说，现在是美国同志同道合热爱自由的民众和国家通过立法解决这个可怕活杂器官问题的时候，不单止要制止这种不人道的做法，而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采取立场。托德扬表示，简单来说，中共正在积极破坏文化、宗教和言论自由的基石，这些令人痛心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今日在场的很多人以及你们身边的人。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你们所目睹或者承受的一切的同情。身为美国参议员，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在道德上有义务在国内和国际上维护和捍卫基本人权。这些义务包括追究中共滥用权力和暴力的责任，确保中共不会继续肆无忌惮。今日我赞扬你们对这个腐败政府的和平抗议，并且承诺和你们站在一起，为更光明的未来而奋斗。近日获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提出该法案的人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佩利，在7月20日到临之际专门录制短片，向法轮功修炼者表达支持。他说，好高兴今日能够同你们在一起齐聚一堂，谴责中共的暴行，谴责他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想俾你们知道，我同你们同在，美国同你们同在。就在今年刚刚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个人对你们的遭遇感同身受，我们的友谊坚固而深厚。我想俾你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坚定同你们站在一起。我祝福你们一切顺利，愿你们今日度过最好的一日，祝你们的活动圆满成功，并且持续取得成功。我们将会共同努力，确保你们能够自由实践你们所珍视的信仰。愿神保佑你们。俄罗斯受到西方一轮轮的制裁，在被踢出全球 SWIFT 系统之后，转移大量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人民币结算。 但在美国二级制裁底下，俄罗斯无法进一步依赖人民币，因为支付问题，俄罗斯入口中国生产汽车受阻。过去两年，俄罗斯一直都入口中国汽车，俄罗斯亦都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制造商填补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的汽车制造商离开所留下的空白。据中共海关统计，今年一月至到五月，中国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6%， 达到48亿6000万美元。路透社7月10号报道，俄罗斯汽车经销商协会主席表示，美国制裁导致中俄之间出现支付问题，对入口中国汽车构成严重问题。白宫去年12月颁布的一项行政令，授权财政部对援助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今年2月，中国三间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停止接受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支付。中俄因此采取复杂的手续，试图避免支付延迟，包括使用中国的小型区域性银行的变通办法。但是美国财政部6月12号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或者机构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会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二级制裁通过限制中俄双边贸易和支付，有效压止了人民币在俄罗斯的进一步使用。俄罗斯汽车经销商协会主席波德谢科金向路透社表示，这个问题对小型入口商来说尤其严重，他们已经见到付款被退回，结果是中国出口汽车数量减少，而俄罗斯入口商就失去业务，可能会面临额外成本。一名20多岁的中国女子7月8号在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沿海游水的时候失踪，在海上漂流了大约36小时之后被一艘日本货船救起。该事件还因为当事人向中共使馆致电求救，发现没有这个电话，而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事发当日，即使海滩未开始对公众开放，但是该女子和朋友在下田市白滨大滨海滩游水，该女子在当晚7点55分左右失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在该海域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搜查在第二日傍晚结束。10号上午，该女子在距离海滩大约80公里处被发现并且获救。一艘路过货船的船员发现她在海上漂浮，身上穿着水袍。该女子有轻微脱水症状，但是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失踪事件发生之后，该女子的朋友根据驻日中共大使馆的网页资料打电话求助，但是显示的号码没有登记，而向大使馆发出的求救电子邮件亦都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一位朋友在社交媒体求助，引发热烈讨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一个获得2300多人点赞的帖子表示，中国人在日本玩被海水冲走，大使馆的电话打不通，电邮没人复，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是日本人救了你，而不是你强大的祖国。女子获救之后，该朋友在评论区感谢了网友的关心，没有提及到中共使馆，也都没有迹象显示中共大使馆人员出现或者提供帮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油罐车热手被切，风波背后不简单。弃任美国扩张，林述提醒美国立法限制。格桑兼参中共反对印度边境建水电站会引冲突。中共挑衅北约，专家警告或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的油罐车运装食用油事件继续发酵，中储量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油罐车运装石油和食用油被曝光后，追踪涉事油罐车的轨迹发现，这辆车曾经进出金龙鱼工厂、河北物流集团、正康粮油、山西西穗集团等等。不过7月10号这个追踪行车轨迹的话题被封杀，微博其他同油罐车风波相关的热搜亦都全部被撤下。网民议论讲，感觉现在是敌对上方了，你想怎样做他们就千方百计阻止你。但因为事件关系到每一个人，各种消息迅速从四面八方涌现，官方封锁不住。例如有人爆料讲自己曾经是油罐车司机，点止运煤油，油罐车还运除草剂，在广西卸车之后再拉食用油，自己是一个打工的，没办法。还有文章讲，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根本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车，追究涉事油罐车的去向毫无意义，所有运食用油的车都是运装的，没有化工油专用车。民间的怒火开始指向中共，有人翻出习近平2014年曾经讲，如果连食品安全都做不好，就会有人提出共产党执政够不够格的问题。亦有人在毛泽东像贴上一句话讲，我在那几年哪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树皮都能够吃。观察微博上的论战可以提出，官方引导下的舆论开始转向究竟问题出在中储粮还是金龙鱼，潜在的代罪羔羊正在慢慢浮出水面。独立媒体人蔡晨坤发文讲，据无霸央企中储粮被拿出来鞭尸这件事，背后不单只是媒体良心发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么简单，中储粮董事长邓奕武绝非等闲之辈，既是副部级央企掌门人，亦是第20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邓奕武现年59岁，意味着仲有升迁空间。不过经过这场风波，估计政治生命亦到头了。崔慎坤判断，油罐车事件突然被曝光，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邓奕武中储粮董事长的位置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可能，炒热的中储粮恶意投毒，将疫苗之后很多中国人癌症集中爆发，归之于食用油污染。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苗战略，就此躲过拷问。中国快时尚巨头希音正计划在美国全面扩张其供应链业务，但美国安全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这家主营廉价时尚服装的在线零售商今年3月估值高达660亿美元，现在正寻求向全球企业出售供应链技术。美国安全专家警告，希音可能借此机会窃取供应链信息和客户数据。尽管希音试图和中共保持距离，但是根据中国法律，企业必须配合提供数据，而且希音的供应链和仓库仍然位于中国境内。目前希音已经拥有庞大的供应网络，包括44个直接合作伙伴和5000家的供应商。对于希音是否会带来网络安全隐患，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时政评论员蓝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数据以及个人隐私安全造成的这种威胁，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中共的极权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中共那一个体制下，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是安全的，任何一家公司 根据中共的法律，中共都有权将他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些客户的这些数据交出去叫中共使用。林述提到2022年弃任将总部从中国迁到新加坡，以减轻对公司的审查，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这个公司大了可能有问题，他就去处理这家公司。明天那家公司也是中国来的，好像又造成了人事问题、安全问题，他又去处理那家公司，永远都处理不完，是中共体制与生俱来的低劣的问题。这样这些公司即使从中国移到国外，不理他去新加坡、去欧洲，他是不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层人员、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人全部都住在中国国内，所以说这些公司他没办法，即使是这些公司不在中国国内，那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也都没办法拒绝中共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林瑞认为美国以西方国家必须立法对这些中国的网络公司进行限制，你永远就没办法从中共那个制度之下找到任何一家公司，它的数据是有可能是安全的。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它所采取的办法只是说将一些最大的这些安全隐患找出来，将它处理了，仅此而已。但是那些小的网络运作的这些公司、供应链等等，它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弃任只是说了 TikTok 以外的另一个巨无霸，它的运作引起了美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其实这一类的有安全隐患的公司成千上万，它这个必须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去对这些中国的网络运作公司进行限制、严格限制，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的问题。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外交部7月10日表示，印度无权在中共所讲的藏南地区进行开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印度无权在那里进行开发，在中国领土上设立阿努纳克尔邦是非法和无效的。藏南地区大约90,000平方公里，和浙江省面积接近，是印度阿努纳克尔邦的主体部分。印度已经投入数十亿的美元改善交通，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修建了世界最长的隧道。印度军队还在周边地区部署了巡航导弹、榴炮弹和各种战机。路透社7月9日报道说，印度计划斥资10亿美元在印度东北部的阿努纳克尔邦修建12座水电站的工程。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1日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他所讲的所谓非法或者是无权开发，这些只是一个外交辞令，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因为中共占领西藏以来，印度已经在整个他所占领的印度阿努纳克尔邦已经有效地建设控制了很多年，而且已经完全脱离所谓的中国掌控里边。因此中共亦清楚印度现在所称的这个是以前的西藏的合法政府和英国占领的印度政府之间签订的合约而产生的一个产物。格桑坚参认为中共外交部的讲法无效，中国其实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将印度已经在边境上建设很多年的藏南地区将它拿走。讲的这种非法无效，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外交辞令。总之，印度和西藏已经变成了这样的邻居，那两个国家的边境上的这种争端冲突会越来越多，而且如果双方管控不力，那人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冲突，这些都需要引起世界更多的关注和警醒。格桑坚参认为，中印边境可能会发生冲突，中国和印度之间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边境线，这些都是因为中共建国以来入侵西藏、占领西藏之后 全球最大的两个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变成了邻居。这两个邻居在各自的国力增长的同时，边境线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冲突亦不断在增加。这个实实在在讲明，两个国家如果无视这种中间西藏问题的存在，这道里边有一个西藏的文化宗教环境保护，遵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个缓冲区的建议，那些无视这样的一些存在，两个国家民族的主义的高瞻，包括两边国力的增长的同时，那会不会形成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边境线会发生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其实都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中印边界总长3440公里，但是边界沿线很多界线划分和标识并不明确，目前边界沿线大约有总面积超过12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领土争议。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经常爆发两军对峙甚至冲突。2020年6月两国军人在加勒曼谷地区爆发严重徒手搏斗，导致最少20名印度军人和最少4名中方军人死亡。这次冲突之后，中国和印度都揸紧了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长期对抗做准备。北约峰会7月9日到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为了抗衡来自中共的挑战，该联盟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新西兰、日本、韩国、澳洲连续第三年出席会议。北约峰会举行的前一日，中共和白俄罗斯开始举行长达12日的联合军演。旅澳学者李元华和资深时评人南述君认为，这个是中共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挑衅。7月8日，中共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布雷斯特举行陆军联合训练，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不到5公里，距离乌克兰边境亦只有约50公里。这一行动将持续到19日先结束，时间长达12日。白俄罗斯维与欧洲于7月4日刚刚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其正式成员国。随后中白两国联合反恐军演便选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线附近，相当于在北约的家门口。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这个军演的目的就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因为现在能够抑制中共的其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就是整个自由世界。今日的威胁实际上是中共，这样中共一定要有所作为。他亦搞结盟，就是他的上合组织，在欧洲的白俄罗斯刚刚被通过加入了。中共选择和白俄罗斯军演，明显的就是挑衅北约，向北约示威，我中共军队可以开到欧洲战场。再有好似北约从2022年开始，印太地区这4个国家去加入，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共在印太挑起事端，令到这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安全先加入了北约。各国家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够抑制中共对于整个自由世界的挑战和扰乱世界秩序。资深持平人南述亦认为，中共联合白俄罗斯的军演是对北约组织的挑衅。中共选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的一日和白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直接向北约组织、美国政府、整个自由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他要支持俄罗斯。中共实际上亦不是第一次发这个信号，而白俄罗斯早就宣布他接受俄罗斯在他的领土上部署战术和武器，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次联合军演是以升级的方式向西方自由世界赤裸裸地进行威胁。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9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组成的邪恶联盟。南述指出，中共和欧亚大陆上这些极权政权的联盟最近普京访问北韩， 俄朝之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而且最近北韩已经送了四个战斗工兵旅，超过20,000士兵去俄罗斯，直接参与乌俄战争了。北韩的后台是中共，而白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中共又同白俄罗斯直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事加在一起，非常清晰地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度日益增加。南述呼吁北约国家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北约国家和整个的自由世界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只有不断地向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等极权国家摆出强硬的姿态，否则事态就可能不断地升级。所以这一次北约在这个峰会上向极权国家所发出的警告，实际上就是采取行动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7月11号，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了集会、大游行和烛光悼念等活动，抗议25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主席赖善图博士对媒体说，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举行大型720反迫害活动的第25年，只要中共的镇压和迫害仍然继续，我们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就不会停止。下面请看希望之声记者林英从现场发来的报道。中午12点，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国会山出发，由天国乐团开道，沿着宪法大道一直走到华盛顿纪念碑，法轮功学员们手中的横幅向民众传递着善的信息。参加游行的多位法轮功学员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严重迫害，亦有多位明白真相的正义人士主动加入游行队伍，声援支持法轮功学员。晚上，在国会山下国家广场 National Hall 的大草坪上，法轮功学员手拿着蜡烛汇聚在一起，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25年来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承受巨大苦难的同时，始终以美好和平的方式向人们传递真相，呼吁正义、良知，帮助人们从谎言蒙骗中清醒过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身心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去病健身效果神奇。1992年5月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自长春传出后，广受民众欢迎。1999年之前，中共公安部内部统计，法轮功学员人数达到7000万，超过了当时的中共党员人数，并且中共政府、军方、党员中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恐惧，在1999年7月20号正式下令迫害法轮功，对其实施群体灭绝。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号以来，已经确认5088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共迫害和信息封锁，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但是法轮功从此走向世界。25年来，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深受各族裔人民喜爱，获得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各类褒奖数千项。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亿万民众学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 25年来，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声援不断。2024年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2024年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中俄和美日等国同时军演，航母和军舰齐现身，莫迪区分对中俄政策，专家分析未来走向。欧尔班访中俄遭欧盟反感，匈牙利任期或被限。美对经墨西哥出口的钢铁和铝征税，防堵中共。伊朗亦变天，改革派总统提特殊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日。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入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访问健康520官网啦，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号发布信息，中共军队航空母舰山东号突然率领三艘驱逐舰、护卫舰和俄舰艇编队汇合一处，在宫古岛东南方520公里海域进行演习。同时2024年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在关岛东西两侧的太平洋地区展开，对抗味十足。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一艘川渝级驱逐舰跟踪山东号航母编队，航空自卫队亦出动一架战斗机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军事专家前海军舰长吕丽斯认为，目前中共舰艇和俄罗斯护卫舰将会一同加入山东舰编队，使水面舰数量达到10艘的庞大规模。这个将印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看法。他说，我们首次看到中俄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意识到台湾是中共希望俄罗斯和他们合作的地方，表示中俄在对台问题上进行联合军演的最坏状况即将成真。据韩联社报道，9号韩国7600吨级栗谷里尔号宙斯盾舰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演，模拟敌方飞机和导弹抵近舰艇时，栗谷里尔探测并跟踪快速抵近舰艇的无人机，并发射一枚 SM-2 航空导弹予以精准打击。2024环太平洋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海上演习，从6月26号到8月2号约35日，这次演习共有29国参与，以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大规模编队，包括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陆军部队和150几架飞机、25000多名人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